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来聚集。
阿门。
主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没有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无法站立得住。主啊，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你的话，因为感觉到非常的枯燥，感觉到很不容易理解。然而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里边没有废话，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无论是任何一个角落的信息都是重要的。主啊，正如你多次向我们重复，你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不要叫你我们有敬畏的存敬畏的心谨守遵行。主啊，我们这些远在东方的外邦人，主啊，我们原本与你的圣经的背景地理遥远，时间遥远，主啊，我们要回到当时，要明白你借着当时的历史向我们今天的人说话，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活的，是对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讲话的。主啊，我们若离了你的灵，我们能还能做什么？主啊，我们就在这里仰望你。主啊，但愿我们所传讲的这些看起来挺枯燥的信息里面，主啊，求你自己加上生命的滋润，主啊，使我们能够领会，并且使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愿你再次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你的心意得着满足，我们众弟兄姊妹得着造就。谢谢主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纳鸿书哈。上一次呢，我们
咁落去咁样先得噶嘛，仲有啊，要一个惯咗定音啊。
现在我把弟兄姊妹先静音一下啊，这个如果不讲话的弟兄姊妹呢，就尽量不打开不打开话筒啊，这样这个我们的这个里面呢就比较好。我们现在呢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啊，因为咱别学了就忘记了啊，这个咱们来复习一下，进入到小先知书，那么先知书大先知书呢有五本啊，小先知书呢有十二本，那么这些写作的时间呢基本上啊都是在这个以色列要灭亡啊这个前后。所以呢它重点呢有两个阶段，一个呢就是北国灭亡前后啊，北国灭亡前后，那就是说在主前公元前啊700年前后这个时间啊，大部分是之前，因为它是在公元前722年北国灭亡，那么就是在那个时间呢神差遣先知向他的子民来讲话。那么第二这个大的先知的高峰啊，就是这个南国犹大在灭亡的这个前后啊，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就是在小先知书里面啊，小小的大先知书里边就一卷，就单一笔书，就是被掳的回归的那段时间里面啊重建的这些信息。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咱们学习了别忘了啊。大先知书第一卷就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可以说是先知书当中的先知书啊， 他六十六章经文啊，正好说六十六卷圣经啊，数目一样。那么他呢，这个从三十九章啊到四十章是一个截然的分界线啊，就好像旧约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啊。新约一开始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那么施洗的这个以赛亚书呢，也是啊，他从第四十章一开始预言施洗的约翰啊，整个这个后边的二十七卷书呢，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以赛亚书的主题我们叫做以马内利，就是对子民以色列人啊审判，然后呢就是预言主耶稣啊以马内利。我们给他起名啊的这个书的这个核心啊，那个核心。然后呢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这是大先知了啊，耶利米书。那么耶利米书呢，他的写作时间就是大先知以赛亚书啊，他写作时间就是在北国灭亡前后啊。这个耶利米书呢是在南国犹大灭亡前后啊。那么耶利米书呢，我们给他的题目啊叫做另立新约。啊，另立新约。那么第三卷呢，那么耶利米哀歌啊，我们就是它是属于耶利米书里边的，可以说是一个部分啊，就是神对于子民被掳的，这个我们就不特别讲它了啊。那么然后呢就是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呢，它重点是在被掳去的百姓当中啊，在被掳去的百姓当中，他的工作时间呢和耶利米工作时间几乎是同时，对吧？那么耶利米呢，他是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人当中啊，神要结束那一段历史，要新另立一个新约，按照旧约啊结束子民的历史，然后要预言另立新约。那么以西结书呢，我们说他是为民守望。重点啊，为民守望，你记住，为民守望就是以西结书啊，另立新约，就是耶利米书，然后以马内利啊，预言主耶稣降生啊，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哈、啊。所以为民守望呢，主要是被掳去的这帮人，神的子民啊，这帮人呢叫余民啊，就剩下的这些人啊。神借着像先知以西结这样的工作呢，来告诉他们，虽然他们的祖先犯罪啊被掳，但是呢，如果他们悔改，啊，他们还可以回归，然后呢，就是神的工作，啊，弥赛亚的救赎要从这一批回归的民当中来继续，先知以西结书的信息啊。借着这个圣殿里边的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啊，那么象征着还是啊旧约的真正的象征的那个结束啊，然后其实还是跟耶利米书的信息非常相似的啊，就是神要跟他们要另立新约。那么另立新约呢，是要靠着这一批回归的民啊，神要在他们中间成就。所以咱们现在正在查以西结书啊，这个我们就看到神预言的啊，圣经预言的复国，以色列复国，那么现在呢正在应验当中。那么然后呢就是但以理书啊，这个是被掳啊，被掳在外邦，在巴比伦波斯啊的年代，那么他重点是要预言未来的历史啊，未来的历史。所以呢我们称为说是历史之神啊，神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对吧？在新旧，特别是新旧约两约之间的这四个 大的帝国交替兴起啊，就是巴比伦、波斯啊、希腊和罗马啊，预言的非常的精确啊，这是但以理书里边啊，当然它还有更远的预言，预言了我们今天啊77的预言啊，那么但以理书呢，同时也在为我们做见证啊，就是这个被掳去的这帮人当中啊，的确有像但以理这样，非常的信心坚定啊，不管多么样的逼迫，他们仍然在持守着他们的信仰。这个呢，就给我们看到啊，神子民当中的盼望和神持续的启示。那么这个呢，就大先知书啊。那么咱们进入12卷小先知书呢，我们已经讲了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那么何西阿书呢，它重点讲的是它跟这个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啊，那么这两卷书呢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啊，北国的以色列的信息啊。那么何西阿书呢，它的重点是讲到北国以色列的在信仰上的犯罪啊，所以借着何西阿先知呢，要叫他去娶一个妓女为妻啊。所以说这地大行淫乱，是表示北国以色列啊，在这个信仰上对神不忠啊，神对于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的审判啊。然后呢，阿摩斯书呢，它的重点是指的都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信息啊，那么是指的他们在这个道德行为上啊，社会的公益行为上的败坏堕落。所以神借着何西阿这个阿摩斯先知啊，就是说这个唯愿公义啊，如大水滔滔啊，唯愿公平啊，如大水滔公义，如江河滚滚啊，这个啊，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啊，使公平如江河滔滔啊，这个是阿摩斯先知啊，他的这个中心句啊，就是这个我们叫 key verse 啊，中心句，就是这个5章24节这经文啊。因此，对于这个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就对于以色列从信仰上和社会公德生活上啊两方面的审判。那么在这个审判的这个中间啊，就加上了约珥书。啊，在中间啊，那么约珥书啊，它的写作时间呢，大概跟何西阿书差不多。它的信息加在中间呢，是干什么的？就是盼望性的信息啊，就是我们把它称为是耶和华的大日。那么约珥书呢，也被称为是五旬节的先知啊，就是他预言了五旬节圣灵降啊，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啊，彼得和众使徒引用的就是约珥书里边的预言啊，就是那是一个耶和华的大日啊，预言耶和华大日。所以约珥书里边预言三个耶和华的大日，一个呢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受审判，旧约结束啊，这个借着蝗虫的灾啊，来说明就是神要惩罚，要结束旧约，管教他的子民啊。那么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就是五旬节新约开始啊，所以新约开始啊，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其实是正式开始了新约时代。那个时候呢，就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级传向万邦啊，这个是一个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啊， 就是神的启示从万民当中忽然间就局限在了一个家族啊，这个借着这个家族呢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国家和民族。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以色列啊，这个神跟他们立约啊，他们是为要普世的救恩来做准备的。所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啊，他们要得着能力把福音传向万邦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和外邦中间隔断的墙啊，就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拆毁了，所以我们呢就同归一个牧人了，啊，所以呢这个约珥书啊，他的预言呢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就是约沙法的审判啊，也就是以色列复国。然后呢最后的善恶大决战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约珥书的第三个预言的阶段里面了啊，那么这个是约珥书啊，所以在这个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啊，这个就是对于神的子民要被掳、要灭亡啊、要被审判啊这样的信息的中间呢，就带来这个对于未来的盼望的信息哈。其实先知的信息呢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对于当时他们的犯罪啊，然后对于未来的预言。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旧约的结束，神要对另立新约啊，未来的这个救恩啊，来应许、来预言、来做准备。那么这个是十二卷小先知书的前三卷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厄巴底亚书。那么厄巴底亚书呢，它是很短啊，只有一章啊。厄巴底亚书它是针对以东的啊，一个对于以东的审判。那么神对以东的审判，神对以东的愤怒，主要因为是在以色列，虽然以色列犯罪啊，神审判他，但是轮不到你以东人来对我的子民说三道四。所以当这个以东人呢来攻击以色列啊，剪除当他们受难的时候，这个以东人不但是在旁边看着不管，甚至于呢还趁火打劫。在以色列人逃跑的时候，以东人剪除以色列逃脱这个软弱的那些人啊，所以神的愤怒就是要倾倒在以东人的头上。厄巴底亚书很重要的信息啊，我们对待神的子民怎么看待啊？我们作为外邦人啊，读圣经的时候，神自己对他的子民发怒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以色列人呢？因此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我们不要像以东人那样，是吧？我们一直强调啊，我们要为以色列求保护啊，要为以色列求保护，要求父上帝啊，对于以色列要守家护亲啊。以色列为外邦、为我们这些人的缘故，在神的手中加倍受苦，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当然以色列人有他的问题，是吧？那是神要管教的，我们要因为以色列的软弱向神求怜悯，而不要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犯罪，我们就求神来惩罚他，或者我们亲自去惩罚他，这都不对，是吧？这个就是厄巴底亚书。然后呢就是咱们上一次刚刚讲到的两卷书啊，就是约拿书啊和拿弗书。啊，那么这两卷书呢都是针对尼尼微的。啊，针对尼尼微的，那么也就是说针对亚述，啊，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 啊，针对亚述帝国的预言啊。那么约拿书呢，上次咱们讲了，那是对于尼尼微啊的恩典，所以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啊，这个向尼尼微城的人宣告说，再过40天啊，神就要穷福这城。那么尼尼微人呢，听见约拿先知的信息以后，从坐宝座的君王到这个普通的奴隶啊百姓都悔改，那么神就免除了对于尼尼微的这个惩罚啊。当然这个约拿呢就不高兴啊，那么神就说啊，尼尼微城是如此的大城，这么多人啊，左右不分左右手的儿童，还有这个那么多牲畜，神岂能不怜悯呢？啊，所以神怜悯，没有把这个惩罚呢归在犯罪的尼尼微人的头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纳弘书。那么纳弘书呢，就是对于尼尼微的宣判，悔改不过是暂时的，很快他们又更加的作恶，特别是当他们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后来他们掳掠了以色列地，那么后来他们又挥师南下，围困耶路撒冷。那么在他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使者啊，这个叫拿布沙基啊，这个他就在那里高喊啊，说地上世上啊万国的神，哪一个神能够有能力拯救他们脱离尼尼微大王啊，脱离尼尼微人的手呢啊？所以尼尼微所向披靡，无人能挡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相信这个当时西西家王啊所说的，我们要信靠耶和华。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能拯救你们啊，脱离我们亚述大王的手吗？啊，他说我们看啊，那也是虚的。所以他这个攻击耶和华神的话，神听见。所以因为他如此藐视攻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所以呢神不再饶恕不再饶恕这个尼尼微，不再饶恕亚述。所以呢这个纳弘书啊，就是因着他们攻击耶和华，当然因着他们犯罪啊，也因着他们犯罪，神不再饶恕他们罪啊。所以呢这个纳弘就是尼尼微灭亡的审判。那么这两卷书呢，中间也大概相隔了100年啊。这个约拿书虽然说信息不是十分准确啊，它写作的时间，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啊，大概就是在这个因为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啊，也讲到了先知约拿啊，所以他大概呢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做王初期啊，比较早期的时候啊，他出来宣讲这个信息的。那么纳弘书呢，大概是100年之后，也就是说公元前750年约拿书啊，大概呢650年就是纳弘书。所以神肯怜悯啊，这个给了他充分的时间，可是呢尼尼微人并没有悔改啊，他们攻击神啊，并且呢这个越来越骄傲，所以神说你的骄傲要归在你头上，你又攻击我是吧，藐视耶和华神的作为来攻击犹大。那么当然神在这个尼尼微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听了大先知以赛亚的祷告啊，听了这个西西家王的祷告，那么就拯救了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啊，脱离了尼尼微。最后呢亚述的军队，神的使者一出去啊，就在他们中间杀了185000人。那么尼尼微从那以后呢就一蹶不振。 虽然如此啊，但他还是当时的这个非常强大的帝国。那么其实在这个时间呢，巴比伦已经慢慢的开始兴起了。尼尼微后来呢，就是亚述帝国啊，在这个骂红书里边啊，就提到了这个第三章的第八节，骂红书第三章第八节啊，就提到了说，你比挪亚门强吗？啊，这个挪亚门呢，大概是在公元前662年啊，662年，如果我没记错啊，公元前662年，这个被亚述帝国啊给攻灭了啊，那么当时亚述的军队呢没有拿下耶路撒冷啊，但是后来呢他们绕过耶路撒冷以后啊下了埃及，这个挪亚门呢就是当时的埃及南部的一个大城市啊，当时也是统治埃及以及周围的这个像一个首都首城一样啊，这个非常强大的而且的地理环境，它是在这个非洲高原的北部啊，也是尼罗河发源地的那个地方啊。埃及呢这个尼尼微呢啊，长途跋涉啊，到了那里，咱们中国人说强弩之末，还能够穿过这个一个丝巾吗？啊，所以尼尼微的军队再怎么强大，跑得那么远去啊，但是他们还是打败了这个叫挪亚门啊，三章第八节哈、啊，这个纳红书三章八节啊，就是提到了这个历史事件。那么当时呢，他们打败的时候呢是非常侥幸啊，非常侥幸。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相信是神把这个那地的百姓交在尼尼微人的手中了，对吧？这个就好像以色列当年攻打迦南地一样，对吧？其实以色列人呢，在埃及不过是奴隶，又在旷野里边漂流了40年，对吧？他们有什么能力去攻击已经在那里住了将近400年啊？这个稳固发展啊，400多年。因为在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嘛，啊，这个迦南人在那里这些年当中啊，包括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稳定的发展，对吧？所以他们城墙高大，军事强大啊，在当时来说的科技啊，尤其是兵工啊，这个迦南人有铁器啊，他的兵器、铁车啊，非常强大。那么以色列人手中虽然有一点简单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夺来的啊，在后来的战争里边抢来的，是吧？以色列在旷野里边根本不可能有这个炼铁技术啊，这个什么东西啊，以致到了后来以色列进到迦南都没有，是吧？到了这个整个的士师时代啊，都没有什么因为没有国家啊，没有这个中央政府。所以就是一盘散沙，游牧民族啊，就是虽然种地了，但还是在技术上非常落后的啊，所以以色列人打不过这个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他们有铁车啊，有兵器，以色列没有啊。可是当时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在迦南争夺迦南土地的战争当中啊，所向披靡啊，无往而不胜呢？那么神说，这是我帮助你。那么尼尼微当时也是这样，对吧？但是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地啊，能够得了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好，而是因为迦南人太罪恶了。所以尼尼微去攻占这些国家，也不是因为你尼尼微特别好，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太邪恶了啊。所以呢，神允许尼尼微啊，来攻占这些国家，管教这些国家。那么当你自己比你攻占的对象更邪恶的时候，神说，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看到你是怎么样对待那些人的，现在呢，要同样要临到你的手中了啊，要临到你头上了啊。这神对尼尼微 的审判。那么在纳鸿书的第二章啊，这个从第三节开始啊，第三节开始就是预言了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啊，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巴比伦啊，但是描述的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啊，要来攻击他啊，这个巴比伦人啊，穿的是朱红色的这个军装啊，这个衣服，这个然后呢，这个他的枪啊，啊他的车啊，啊都非常的强壮啊，非常的勇猛、凶猛、迅猛啊。然后第五节就说尼尼微的王啊，啊要招聚他的贵胄，他们的步履步行就半跌了啊，自己就跌倒了。然后树上城墙预备挡牌啊，然后上去以后呢，河闸就开放啊，宫殿就冲没了。因为尼尼微是在这个两河流域中间啊，这个就是今天的莫索尔这个地方啊，当年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水河流啊非常大，后来也就是这样啊，据说这个在攻占啊，这个巴比伦王在这个军队啊在攻打尼尼微的时候呢，就把护城河啊放水，然后王宫就冲没了，然后他的王后啊这个被人掳去，把宫女都捶胸啊，这就是命定的事儿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公元前612年啊，612年就应验啊，巴比伦的军队就攻进了尼尼微城啊，推翻了当时的亚述帝国。那么纳鸿书啊，就是来预言这个审判尼尼微啊，预言这个612年巴比伦要消灭尼尼微啊的历史的事件。那么在这个约拿书和纳鸿书中间呢，就是弥迦书啊，弥迦书。那么弥迦书呢，是犹大国南国的一位先知弥迦啊。那么他呢，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预言。啊，那么他的写作时间啊，也是在尼尼微还没有这个灭亡，当然了啊，他是这个撒玛利亚还没有灭亡，也就是说这个亚述帝国还没有消灭这个北国以色列啊，还没有消灭撒玛利亚的时候。但是呢先知弥迦啊，对于两个国家的属乎，就是对于撒玛利亚，对于耶路撒冷，同时宣判啊，同时宣判。所以这个上帝非常奇妙啊，他的写作方法。所以呢，这个前边啊，约拿书、拿鸿书都是针对尼尼微的，中间加上一个弥迦书啊，是针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么神这样交替的信息啊，交替的传讲信息啊，使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怜悯，是在子民当中啊，在以色列当中和在外邦人当中，其实原则上是一样的啊，原则上是一样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样我们就复习一下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的这个学习啊。那么那个呢，就是到了更稍微往后期的时间了啊，就是北国就是南国啊独存的那段时间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啊。好，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纳鸿书 上次呢我们讲了约拿书，约拿书这个先知约拿，他逃避耶和华神啊，因为他不愿意这个尼尼微被拯救啊，他愿意他被罚啊，因为他是敌人，可是呢神怜悯啊，那么后来约拿这个逃跑的路上啊，被人从船上扔到海里去啊，大鱼把他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啊，他在那里祷告悔改，然后他重新啊奉召就到尼尼微去传讲悔改的信息，结果尼尼微呢听了悔改了得救了啊，那么因此呢尼尼微存留下来以后却成了消灭北国以色列的力量，那么他消灭了以色列以后，先知对他的警告了啊，这个先知约拿的家乡也被尼尼微人占领了，被这个亚述人占领了，亚述人把以色列人掳走了以后啊，他把另外的亚述帝国的这些百姓啊，拜偶像的百姓呢就移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结果呢撒玛利亚代表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成了一个混居的地方，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和这个就是以色列地啊北国撒玛利亚人呢不来往啊，他们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人呢也讨厌犹太人啊，因为看不起我们对吧，所以两边呢是处于一种互不来往啊，互相看不起啊的一个关系，那么撒玛利亚人啊在犹太人的这个嘴里边的意思呢就有点像杂种啊，他们在信仰上混杂，在血统上也混杂啊，这个就是当时亚述帝国啊，就是尼尼微的首都亚述帝国来这个消灭了北国以色列所带来的后果都影响，所以到现在这个地方呢还叫撒玛利亚啊。那么纳鸿书呢咱们刚才讲了啊，他的写作时间大约呢是在这个公元前650年左右的时间啊，也就是说这个亚述帝国呢已经攻占了这个挪亚啊，非常狂妄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啊，尼尼微也是一片太平啊，似乎是可以高枕无忧啊这样的一个景象，然而巴比伦的势力正在悄悄的兴起啊，正在悄悄的兴起，那么尼尼微人呢拜偶像啊，道德败坏啊，这个到处抢夺啊，然后呢神要审判啊，神要审判，所以我们现在打开圣经呢看一看打开翻到旧约的纳鸿书纳鸿啊，这位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安慰，耶和华安慰，神安慰啊，叫纳鸿。纳鸿呢实际上他是这个尼西米的简称啊，尼西米Nehemiah 啊，和这个他是 Nahum， 他这个纳鸿书是尼西米的简称。那么传统上呢犹太人啊他们大概认为呢纳鸿书的这个作者纳鸿就是后来啊这个加百奴啊，加百奴大概就是纳鸿的家乡，因为加百奴呢就被称为纳鸿的村啊，称为纳鸿的村。 好，这里有举手的，我看啊，是哪一位啊？哦，是我自己啊，对不起哈、啊，这个现在呢有一点点的改变，所以我也有点这个，哦，没关系啊。好，今天我们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哈，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好，我们现在呢就简单的来看一下那本书啊，我们来看啊。那鸿书一开始先宣告神的属性啊，先宣告神的属性，说耶和华神是祭邪施暴的神啊，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啊，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啊，神不轻易发怒，所以神也是给了尼尼微啊有充分的机会啊，所以他兴起，他强大啊，他攻击啊，他胜利掠夺。那么神曾经啊借着先知约拿呢来劝他们，他们悔改了，神就继续给他们留时间。后来他们就跑到耶路撒冷去啊，虽然他们失败了。而且从那以后呢，他们不再那么强大，可是呢，他们仍然啊在走他们的老路子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他们在第二章第八节说，尼尼微啊，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啊，如同聚水的池子啊，所以现在呢，居民都要逃跑，虽然有人说喊啊，说站住站住，都无人回头。说你们抢夺金银吧，啊，你们抢夺金银吧，所以这个是尼尼微人他们强大了之后，他们所干的事儿，是吧？我常常想到，我一读到尼尼微的故事呢，我就想到这个咱们中国啊北方这个曾经强大一时啊非常强大，可以说就是蒙古，啊，这蒙古人，啊，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这个非常邪恶，所以现在虽然蒙古还存在，但是呢它已经非常非常的虚弱，所以他们的古代的那些行的那些恶事，是吧？所以这里说因为所积攒的积蓄的无数啊华美的宝器无数啊，所积累的积蓄的无穷啊，抢夺的金。所以第十节就说啊，尼尼微现在要空虚荒凉，人心消化，这个双膝相碰，腰间疼痛，脸都变色啊。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啊，我与你为敌。当然一成为耶和华的敌人啊，最糟糕了。然后第七节和第八节呢是这个那鸿书的核心句啊，第七节和第八节是那鸿书的核心句。那么第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啊，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先啊把这个神的本性，反正他本为善嘛啊，然后在遭难的日子啊，他要去保护啊，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是这个对于尼尼微来说啊，神必以瘴疠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啊，又驱赶敌人进入彼岸。也就是说，神虽然是宽宏的，可是呢，尼尼微要灭亡了啊。所以尼尼微人呢、啊，你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啊？然后他必将灭绝净尽啊，灾难不再兴起。 这个第十一节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啊，他图谋邪恶，设恶谋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必剪除归于无有。啊，这个这个就是啊，神对于尼尼微啊，的宣判啊，宣判他的日子到了啊。这个所以十四节啊，就是说耶和华出令，是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再留后，我必从你的这个你神的庙中啊，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的毕露啊，使你归于坟墓。然后就说看呢，有报好信啊，传平安之信息的山，这个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完你所许的愿了，因为呢，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净尽了。那么当然，这个对于犹大人来说啊，灭绝来攻击犹大的势力，这个尼尼微啊，曾经攻击犹大没有成功，他再攻击犹大还是不能成功，所以犹大人可以守节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应验，可是日子也不长啊。后来呢，不是被巴比伦消灭了，反而是被不是被尼尼微消灭了啊，反而是被巴比伦消灭了。然后到了第二章第十三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啊，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也必吞灭你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裂的，使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那么这使者的声音啊，我们参考列王记啊，就是这个当时亚述的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攻击耶和华所说的那个话。那么他们在遍地都是这样狂妄啊，在攻打之前的时候先劝降嘛，是吧，攻心为上，所以他们还没打之前的时候啊，先用这个使者的话啊来威吓你。那么他们是高举人的势力啊，拜自己的偶像，那么攻击列邦的神也就罢了啊，正像这个当时西西家在祷告的时候说，亚述果然啊是列王的空虚了啊，是大地的空虚了。那么他们攻击那些神啊，因为他们本来不是神啊，是吧，可是他们来攻击耶路撒冷啊，攻击以色列的真神，是吧，这时候神呢，求你在高天之上看见啊，听见怜悯啊，所以这个西西家就把这个使者这个发过来啊，辱骂耶和华的书信啊，在神面前展开啊祷告，那么神就垂听啊，就拯救。然后下边就是祸灾啊，第三章啊，就是流血的城充满着诡诈啊，这个谎诈和强暴，抢夺的是总部止息啊，然后下边就说来攻打他的人会怎么样啊，最后呢神就说了，你预备打仗了，是吧，他说你比这个挪亚文更强吗啊，你觉得你很厉害吗啊，实际上呢挪亚文怎么被你消灭了，你将来也要被怎么样被别人消灭啊，所以这个任凭尼尼微怎么样发展啊，怎么样这个自己觉得我要强壮啊，最后一定灭亡。所以最后呢，没有尼尼微复兴的预言在这个至少在那部书里，他们灭亡了，神的立约，神的复兴不在他们中间，而是要在以色列。那么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对尼尼微呢也有预言啊，将来的时候亚述、埃及啊，他们都要同归，都要得救。所以后来啊，这个莫索尔啊，其实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城市啊，尼尼微信主的人很多啊，这个是在末后的日子 其实借着以色列啊，神在耶路撒冷做成的救恩传到埃及。所以这个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正统的埃及人就是科普特人啊，那他们呢基督徒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呢圣经里边就预言啊，说埃及和这个亚述要联合起来为这个耶和华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啊。这个对于尼尼微来说呢，虽然他曾经攻击神，但是后来福音传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很多人就悔改信主。好，这是关于纳弗苏，就是关于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啊的预言。那么就是约拿书，神的怜悯；纳弗苏，神的审判。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略略提一点，弥迦书啊，弥迦书，那我们就作为今天就信息啊。就是先提一下，然后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再把这个弥迦书啊，再把它完成。那么先知弥迦啊，这个他的名字啊，就米哈啊，米哈。那么这个他的意思呢，就是谁能像谁呢？密就是谁或者哪里啊，或者是啊谁，哈就是像神啊。这个所以这个名字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那么他是摩利沙人，这个摩利沙大概是南国的一个不太著名的一个小城市啊。先知弥迦，那么他得的信息呢，就是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是对于北国啊，就是撒玛利亚，对于南国耶路撒冷同时发出信息。那么年代呢，写作第一章一开始就是犹大王约坦啊，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啊，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所以他跟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啊，跟何西阿啊，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那么在那个时代，神借着先知发出什么信息呢？啊，现在我们打开弥迦书啊，刚才咱们讲的纳弗书啊，现在我们稍微往前边的一卷书就是弥迦书。那么弥迦书，神借着先知弥迦发出的声音啊，一开始就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也就是说，这是针对全地上的人啊，针对全地上的人，神发出的一个信息。那么在全地上神要说什么呢？说你看看这两个城市啊，这两个城市就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那么神在全地当中拣选了这两个城成为自己子民的城，可是这两个成为神子民的城怎么样呢？啊，所以下边就说啊，说主耶和华从他的殿要见证他们的故事啊，神要在他的殿里，也就是说从他的施恩的宝座那里啊，也就是说这殿呢，它的前身就是会幕，会幕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象征，对吧？所以神要从他的殿里，也就是说他从施恩的宝座那里，也就是说在约柜呢，因为神跟以色列人立过约吗？是吧？所以根据这约啊，神这个要说了，看了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不这个降临啊，步行在高处啊。所以也就是说神已经怎么说呢啊，无以按耐 啊，神要行动的啊，他站起来，他出来了啊，要做事儿啊，神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按耐不住的程度了啊。然后当然他一出来啊，这个天地就担当不起啊，所以第五节就说这些事情都是因为雅各的罪孽，因为以色列家的罪恶啊。说雅各的罪恶在哪里呢？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在这个撒玛利亚吗？啊，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下边就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北国以色列首都啊，变成田野的乱堆。当然撒玛利亚被掳掠了，荒凉了很多年，一直到现在撒玛利亚是一个小城市。在今天我们所说的约旦河西岸，是吧？因为那里现在呢是巴勒斯坦人的占领区啊，所以呢我们历次都没有机会能够到那里去看一看，是吧？所以圣经上就说了啊，说撒玛利亚要成为田野的乱堆。那么耶路撒冷呢？啊，这个第三章啊，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这里就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啊，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啊，耶路撒冷后来的历史啊。的确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这样的。那么虽然现在以色列复活了啊，在六日战的时候得回了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呢，圣殿山啊仍然是在这个阿拉伯人的手中，圣殿的上面呢仍然建的是一个清真寺，所以耶路撒冷旧城里面啊这个四分五裂，被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所占据。虽然现在到了复兴的景象啊，这个，但是呢，它仍然是遗留着被占领、荒凉。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街道非常的窄，啊，非常的窄小，因为它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当年建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这些痕迹呢今天我们去以色列仍然可以看得见。那么耶路撒冷的荣耀啊什么时候能够再一次恢复呢？我的理解啊就是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地上的耶路撒冷不会再荣耀，地上的圣殿也不会再建了。有人说一定会建的 ，OK， 那么建起来也不能再用啊，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天上的殿已经在用啊，不能同时两个殿都用，所以地上的殿从什么时候开真正正式的停止使用的呢？就是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对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据有关的历史的记录呢，犹太人的内部的历史记录啊，就是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这个发生了地震啊，圣经说地大震动啊，发生了地震。那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根基就摇动，这个根基摇动啊，这个两边的墙就在晃啊，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幔子呢，就因为地震的时候啊，两边的墙啊，这个晃动的时候呢，这个幔子就破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殿要用啊，祭司要进到圣殿里边去服侍的时候，他只能在外边的圣所，他不能进入至圣所啊，不敢进，是吧？可是呢，当这个幔子一裂开以后啊，这个至圣所和圣所就通了啊，就通在一起了，所以犹太人不敢进去，是吧？这个祭司也不敢进去啊，所以圣殿的门就关掉了。 圣殿就没有正式的被用。那么使徒啊，你发现他们说还到殿里边去，在廊子，那他们只在外面啊，不能进到这个圣所里头去了，因为那个幔子坏了，是吧？这是主后主耶稣啊33年的时间发生的事儿，是吧？那么到了70年的时候啊，他们犹太人一直想要把这个圣殿呢重新这个幔子修起来，但始终没有修起来，所以圣殿呢就停止使用。然后到了这个70年的时候啊，这个罗马人就再一次把这个圣殿就拆毁烧，放火烧尽啊，然后就那地就荒凉啊。所以主后70年是圣殿被毁，然后最后一批在主后120年就大流散开始了啊。那么在弥迦书里边呢也说了这样的话啊，就是说到了末后的这个雅各剩下的民啊，在列国当中啊，好像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啊，又如同甘霖降在草上啊，这个不依赖人的力量啊，也不等候世人之功啊，这个雅各其余的民在多国当中呢啊，如同百兽中间的狮子啊，如同少壮的狮子。那么这个呢就表示说子民分散到列邦去的时候啊，他们把一神的信仰带到外邦。那么使徒后来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奉着主的名传福音的时候，那就征服列邦啊。所以这个希腊虽然那么厉害啊，这个当时他的文化也很厉害，可是呢使徒保罗整个颠覆了希腊的文化。所以现在你到希腊去啊，你会看到希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我怎么说呢，我就说基督教啊，这个教会的见证比比可见啊，教堂到处都是，对吧？所以我说在巴摩海岛上啊，几乎平均30个人就有一个教堂啊，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这个那些神庙，对吧？多么雄伟！可是呢，保罗啊，这个他一团人到了希腊那个地方啊，就把希腊的文化从根基给它颠覆掉啊。所以现在的希腊呢，就是完全是传统的东正教是教会的另外一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见证，真的是这个神的子民啊，神的使徒们出去啊，就是那样的力量。好，关于弥迦书呢，我们先做一开头啊，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啊，就是关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信息。那么两个首都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民。那么宣判他们的罪行啊，宣判他们审判的日子要到来。那么这个呢，也是给另立新约啊来做准备。好，一个小时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这个，那么这些信息呢，平常啊我们读的不多啊，现在咱们这个读经团体刚刚读过了，那么我们再来学呢就很有意思啊，说感谢神的恩典。正好咱们这个圣经概览和读经团契的时间是相配合的啊，这个不是咱们计划的啊，这是正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啊，我相信这里边也有圣灵的工作，神的心意在这里头。还有我们对于小先知书啊，从小先知书里边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更好的把握。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儿。有没有哪一位？因此呢啊，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藉着这个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更能讲深刻明白啊你话语的宝贵。主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日子，他曾 教导门徒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发现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主啊，你指的圣经啊，当时就是旧约啊。我们在学习旧约中，我们看到啊，主的大能啊，主的话语啊，真是如主耶稣自己所说，安定在前，永远不变。我们看到啊，旧约上所预言的事情，所预表的灵异的事情，都在新约中逐步的应验，还有一部分在将来的日子也必定应验。我们知道圣经已经有81%的预言啊已经应验了，那么还有大约19%的预言有待于应验。我们知道圣经中独立的预言有735处啊，已经预言的有596处。我们知道啊，以后的也必定应验。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今天看到许许多多的圣经上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啊，包括我们主耶稣他的童女怀孕生子，他的降生啊，他的啊就是他道成肉身，他的受死复活升天，我们看到这都啊在旧约中应验。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复国也在我们这个时代也看到也应验啊，还有尚未应验的，我们坚信啊神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变，我们也坚信主的再来啊，这样的预言当都必要应验。感谢主啊，也感谢主让牧师啊有好好的准备啊，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啊，从小先知书和大先知书中，让我们更加认识神话语的宝贵，我们急着学习，更加爱主，求主继续保守啊牧师他的体力灵力啊，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很好的精力来准备下次的授课，也在新年这个快到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在这个时候勿忘主恩，我们要天天像比利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啊，不因为过节就忘记神宝贵的话语。我们求啊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神的灵一起做工，我们能够在世上度余下的10日子。感谢主啊，把以上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荣耀得胜尊贵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